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儿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乱喊话的动机找到了金融市场啊。第二个是中国成品油涨价 12%。第三个是中国餐厅里的活鱼出事儿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NBC 报道，加拿大航空快运的客机3月22号晚上在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降落时和跑道上的消防车相撞，导致机长和副机长死亡，结果有40多人受伤，拉瓜迪亚机场关闭。这架飞机的型号是庞巴迪 CRJ900， 机上有72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飞机是从蒙特利尔飞往纽约，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4号跑道。纽约州机场管理部门表示，消防车出事前得到批准，经过4号跑道去处理另外一起事故。那加拿大的客机在4号跑道降落，以39公里的速度撞上了消防车。空管的录音显示，塔台要求消防车停车，但是没来得及。这是一起涉及到空管指令和地面车辆调度的重大安全事故。拉瓜迪亚机场是纽约三大机场之一，也是美国最繁忙的机场。它位于纽约的皇后区，距离华人聚居的拉法盛只有几公里。机场管理部门在记者会上宣布，拉瓜迪亚机场要关闭到3月23号的下午2点，有500多个航班被取消。过去一年，美国频繁地发生飞机航空事故，原因包括空管人员长期短缺和政府停摆。美国联邦管理局数据显示，全美空管人员长期缺少3500人。这是第一、第二。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月23号开始向美国14座机场派遣几百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那么这些执法人员将会协助运输安全管理局进行机场安检，缓解预算僵局导致的安检拥堵问题。美国机场安检工作是由国土安全部的运输安全管理局承担。那国土安全部的资金2月13号到期，民主党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进行改革，禁止移民特工在执行任务时戴口罩，进入私人住宅前必须获得搜查令，否则就不给国土安全部拨款。国土安全部表示，2月14号停摆以来，安检员连续几个星期无薪工作，很多安检员请假，有300多名安检员辞职，导致机场安检排队的时间飙升，有的等待时间长达几个小时。3月22号，运输安全管理局应该有5万名安检人员到岗，但实际上有5700人缺勤，缺勤率达到 11.5%， 创下新高。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属于国土安全部，但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预算有一部分属于长期拨款，不是一年一批，所以移民执法局还有工资。这是第二、第三。第一财经报道，中国成品油价格3月23号深夜12点开启新一轮的调整加价空间啊，加价周期。最终落地的价格是92号汽油每升8.53块，涨 0.87 元，涨幅 11.3%。95号汽油每升是9.07块啊，直接跳过了8块钱啊，涨 9.2%、啊、这个涨幅是 11.2%。 0号柴油每升是 8.24， 涨 0.95， 涨幅是 13%。 那即便如此，这也是今年以来最大一次涨幅。一辆普通家用汽车计算，加满一箱油50升，92号汽油要多花46元。那么市场反应其实更快，3月22号晚上北京其实全国各地都开始加油啊，因为知道要加价。在国际油价大涨的背景下，发改委声称他们已经把加价的幅度砍了一半，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平时的油价就非常的高，它的加价机制是只涨不跌。你想一下，一升油加到了9块钱，在中国那疯狂啊！我们不说别的，就加价之前中国的油价也是非常贵的。这是第三第四，中央电视台3月22号播出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揭露重庆、山东、安徽当地的水产市场用一种含有剧毒的麻醉剂处理活鱼啊，那么这些活鱼在没有代谢完的情况下流向了市场和餐厅。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暗访发现，商贩向鱼桶内倒入麻醉剂啊，这种麻醉剂就取名叫鱼护宝啊，鱼护宝啊，鱼护宝主要的成分是丁香酚。这个丁香酚呢，这个鱼在这个丁香酚的刺激之下瞬间就瘫软，呈现休眠状态，它主要是为了运输，长途运输，那么就让它休眠啊，又休眠用的就是丁香酚。丁香酚长期大量使用会损伤人的肝肾啊，那么为了让麻醉剂快速的起效，而且有些商户还使用工业酒精勾兑这个丁香酚。工业酒精也有剧毒，可以使人失明，甚至脏器损伤，过量会死亡。报道指出，水产市场的管理人员说市场上不准使用麻药，但是这些工业酒精和大桶的麻醉剂就在市场里摆着，说明市场管理人员明明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不管。报道还说，丁香酚在鱼体内完全代谢至少要48小时，但是从运输到把鱼做好送上餐桌不到12个小时，也就是说丁香酚的残留成分会被消费者直接摄入，这又是个科技狠活。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到我们这个污染的这个食用油，各种添加剂，中国政府不是解决不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啊！因为啥？你没有选票，怎么解决？很简单，把中国政府的所有的公务员的餐厅、政府内部的餐厅取消掉，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有效的控制啊！不是解决，至少有效控制。第五，吉木新闻报道，重庆大学电子显微镜实验室3月20号发生爆炸，造成1名学生死亡，3名学生受伤。警方说，事故原因是学生操作不当，引发实验物品爆炸。那有学生怀疑实验器材本身出了故障。爆炸发生的实验室位于重庆大学科学城的校区，叫虎溪校园。那现场照片显示，实验室门口就有大片的血迹，室内的设备破损。重庆大学的电子显微镜中心是2015年11月揭牌投入使用，总共投资了 1.2 亿人民币，有20台大型的电子分析设备，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原子探针等设备。就在出事前一天，3月19号，重庆大学实验中心发布通知，3月23号举行实验室安全培训，培训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实验室，结果就爆炸，第二天就爆炸啊。这是第五、第六，中国东方航空5735号航班空难已经4年了，但是事故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中国民航监管机构连续2年没有发布年度调查更新，外界非常关注。2022年3月21号，这家航班就是东方航空5735号航班，是由昆明飞往杭州啊。当时的飞机是波音737-800客机，结果这趟航班在广西的山区坠毁，飞机上132人全部遇难，成为中国30年来最严重的空难。按照国际惯例，事发30天之内应该公布初步报告，1年之内应该发布最终的报告。如果你没有办法完成，也应该每年更新进展。 不过中国民航总局最后一次发布相关信息是2024年的3月，内容仅限基本情况，说飞机、发动机、天气、通信没有异常，机组人员资质健康也正常，没有发现危险品，也没有涉及，所以他的报告也没有涉及事故的原因。那么公开资料显示，飞机在飞行途中曾经以近乎垂直的状态高速下降，期间飞行员也没有回应空管的呼叫。那么相关调查一度聚焦机组人员机组的操作。那么此前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飞机的黑盒子数据指向人为操纵导致坠毁，但中国民航总局否认相关的说法，说是误导公众干扰调查。信息披露问题也引发争议，去年有网民申请公开调查进展，民航总局回复说相关信息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决定不予公开。那么这个回应也引发了网络的讨论。与此同时，事发时的东航董事长刘少勇去年6月被调查，今年的1月被开除党籍，外界对他和空难之间的关联存在猜疑，但是中国官方也没有说话。从国际层面也对这个东航的事故调查进展提出了关注。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去年年度报告中再次强调，事故调查报告应该及时完整的发布，以便进行行业吸取教训，提升飞行安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总干事威利·沃尔什表示，部分事故报告长期没有公开，已经影响到了全球航空安全改进的进程。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产业资源安全室的室长叫梁基旭表示，目前韩国炼油企业正在通过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航线进口原油，同时韩国政府从阿联酋采购的2400万桶原油当中，已经有400万桶将会在3月底和4月初分批到港，其余的1800万桶也会在4月上旬到中旬陆续运抵。梁基旭表示，虽然4月份的原油供应会比平时略有下降，但随着替代能源陆续到港，加上政府计划4月中旬释放战略储备，整体供应不会出问题。与此同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部长金正官最近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欧盟和菲律宾等能源主管官员进行沟通，韩方方面表示，全国大约70%的原油需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一旦通道受阻，将直接影响炼油生产和出口供应链。金正官呼吁沙特和阿联酋支持韩国企业通过盐埠港和富察伊拉港，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的，盐埠港是沙特的，获取原油，同时希望卡塔尔确保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能够正常履行。卡塔尔已经宣布不可，就是受到不可预测的原因终止合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韩国金融市场也出现波动。3月23号盘中，韩元对美元汇价一度跌破了1510元，创下17年来的新低。市场分析认为，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推高油价，同时强化了美元等避险资产的需求，这是韩元走弱的主要原因。宏观层面来看，韩国的债务问题也在加速累积。国际结算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韩国非金融部门的总债务达到6500万韩元，首次突破6500万亿，达到6500万亿韩元，那么同比增长 4.5%， 其中政府债务增长最快，同比增长了 9.8%。 整体来看，韩国总债务 占 GDP 比重达到 250%。 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去年4月底，韩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 48.6%， 同比上升5个点，创历史新高。居民杠杆率达到 89.4%， 在主要国家，在主要经济国家当中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么中东局势冲击能源安全压力和债务上升的多重压力下，韩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正在明显的上升。这是第七第八。华尔街见闻报道，乌克兰在3月21号晚上到3月22号凌晨出动了300架无人机，跨越1000公里攻击了俄罗斯的关键能源设施，叫普里摩尔斯克港，袭击导致至少一座大型燃油储罐起火，港口附近的这个圣彼得堡机场关闭了15个小时。普里摩尔斯克港是位于圣彼得堡以西120公里，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最大的石油出口码头，它的出口量占俄罗斯海上出口量的 60%，每天处理100万到15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至关重要。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州长表示，防空系统击落了至少50架无人机，但仍然有设施被击毁。那么这次袭击凸显了乌克兰无人机作战能力明显提升。乌克兰最近测试的自杀式无人机航程可以达到1500公里到2000公里。理论上能够覆盖俄罗斯全境的炼油厂和能源设施。那现在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和这个炼油厂，能源设施跟炼油厂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这是第八、第九。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共对社会人群的控制日益加强。推特大 V 李老师最近爆料，四川成都把所谓不放心人员他监控范围放大，所谓涉藏涉疆人员、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新疆籍的汉人等等，把这六类人全部都要进行暗中监控。那么这六类人和另外六类人叫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还有所谓的失业、失学、失管、性格偏执的群体，一起全部都列入暗中重点监控对象。那么中共的这套分类近年来还是从这个31篇扩展到51篇，失业、失学、失管，加上失亲、失信，把家庭和信用问题也放到风险评估，把暗中监控的范围明显的扩大，还对所有的人群进行红、橙、黄、蓝四个等级的监控级别。所以共产党干这种事情很专业啊。中共对这些人的管理方式包括固定工作岗位要打卡，定期接触找他们，还定期调取他们的出行信息，也就是说就是管理不会随着人员流动而结束，会把你的人迁往外地，你的监管也会跟着一起走。那熟悉成都情况的人士透露说，这几年当地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明显的加紧，而且范围不断的扩大，一些原本不在名单里的人现在已经逐步的加入。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涉藏涉疆人员被列入专门管理类别，不仅仅是来自西藏、新疆的人员，还包括四川境内的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州的人群。另外，不仅仅是当地人，还有一些外地来成都读书的学生也被纳入管理。那么，重点暗中监控的人群范围不断的扩大，标准也越来越模糊，所以最终影响的就可能不是少数人，可能这个人群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香港政府3月23号刊登宪报，公开这个国安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内容， 有三点关键变化。第一，执法权扩大，原来可以处理涉及国安案件的资产的部门，主要是律政司、保安局和警方，现在增加了海关，也就是说涉及资金、货物、跨境流动的环节都被纳入这个监管，这是第一。第二，不交密码也算犯罪，新的这个国安法细则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可以要求任何人提供密码或者解锁方式，如果不配合就是犯罪，最高可以罚10万港元，外加1年监禁。如果提供假信息，同样也是犯罪。这是第二。第三，信息索取的对象范围放开，原本法律只针对外国和台湾的政治组织或者代理人，那么这次修订直接删掉这个限定，任何人、任何机构，只要被认为涉及香港事务，都可能会要求你提供资料。整体来看，执法主体更多，调查手段更直接，适用范围更广，国安法的执行正在从个案处理逐渐的走向常态化运作，香港就变成一座警察城市。十一，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3月20号发表声明说，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3月18号达成协议，协议包括日本牵头生产固体火箭发动机，在菲律宾建立弹药生产线，成员国协作生产无人机，目的是加强这个亚太地区武器制造能力和供应链的韧性。那么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2024年5月由美国提议成立，致力于提升亚太盟友合作生产武器装备。那么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总共有16个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挪威、瑞典、英国、新西兰。那么3月18号的协议标志着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第一次进入了大规模成体系的合作实质的阶段。这是第十一、第十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3月21号表示，核二、核三厂具备重启条件，台湾电力公司已经开始准备重启程序，计划3月底将重启计划送给核安全会议审议。赖清德解释说，这次评估主要考虑三大因素，一个是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用电量需求增长，第二个是减碳压力也在加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赖清德强调，核电重启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个是核安全有保障，第二个是核废料处理可行，第三个是社会能达成共识。如果能否顺利重启，就要看核安会审查的结果和台湾社会支持的程度。那么在野党批评民进党过去的非核家园政策失败，但也对核电重启表示乐见，认为至少放下了反核神主牌。台湾能源政策正在从非核线路转向重启核电的方向，可能会引发新的政治和社会讨论。这是第十二、十三。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3月23号表示，美国制造的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抵达台湾，延迟交付的 F-16V 战机也会从今年开始交付，生产已经全部达产。那么全面达产，这个台湾国防部表示，副部长徐思俭上个星期在这个台湾驻美代表的陪同下，参观了洛克希德马丁位于南卡的 F-16V 生产线，并出席了海上卫士无人机首批两架交机典礼。 F-16V 是美国为台湾量身定制的新机型，目前仍然在试飞调试阶段，那么最终验收会由美国政府完成。海上卫士无人机总共是买了4架，今年和明年各交2架， 主要是用于海上侦察和监控，能够提升台湾空军远程监测和作战能力。那么这次交付不仅会补充台湾的防务，也体现了台湾强化防控和远程监控能力的战略意图啊。这是第三、十三、十四。南华早报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3月2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进行填海造地，越南向中国提出抗议，并坚决反对这类活动。羚羊礁距离中国三亚300公里，包括羚羊礁在内的西沙群岛1974年中越海战后中国实际控制。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最近在羚羊礁挖泥和填海的速度明显加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3月19号说，这是中国政府2017年以来第一次在南海进行重要的人工造岛行动。那么羚羊礁未来可能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大的人工岛。这是第十四、十五。韩联社报道，韩国放射和医学科学院从2023年到2025年检测了174名来自朝鲜的丰西里核实验场附近的脱北者。那么其中44人验出了染色体变异，占到 25%。 染色体变异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受到了核辐射。染色体变异意味着人体细胞的遗传结构发生变化，那这种变化不会立即导致疾病，但会增加癌症、生殖问题和遗传风险。朝鲜06年以来总共进行了6次核试验，全部都在丰西里核试验场进行。那么这些受检测的脱北者都是在06年11月第一次核试验之后到达韩国。丰西里核试验场是位于朝鲜的咸镜北道吉州郡，距离中国边境只有100公里，那么核泄漏的影响范围可能有几百公里，所以丰西里核试验场附近的脱北者遭受了核辐射，也就意味着住在中朝边境的中国民众也会受到影响。这是第十五、十六。德国之声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月22号和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加强国防合作，并讨论了互惠准入协定。双方还表示，在危机发生时，两国将会开展协商，协调应对措施，保障两国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皮斯托里乌斯还将会访问新加坡、澳大利亚。他这次亚洲之行的目的就是扩大和战略伙伴现有的军事和防务合作。这是第六、十六、十七。法新社报道，古巴能源与矿业部3月21号在推特上发消息说，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中断，这是古巴一个星期第二次全国大停电。那么3月份以来已经发生了3次全国大停电，停电的原因是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古巴的电厂主要是靠这个石油，主要是石油发电。美国特种部队1月3号潜入委内瑞拉，逮捕了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马杜罗的32名古巴保镖也在冲突中丧生，也不是冲突，就是被当场击毙。委内瑞拉1月9号停止向古巴运送石油，这是在美国的命令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月9号说，墨西哥对古巴的石油运输已经停止。那么没有石油不仅重创了古巴的电力部门，也迫使航空公司削减飞往古巴的航班，对古巴最重要的产业旅游业造成沉重打击。这是第七、十七、十八。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基本上停摆，今年以来只有2家公司在纽约完成了 IPO， 去年是19家，今年只有2家。从2024年到2025年两年总共有126宗 IPO 发生。那么这条融资之路急刹车之后，实际上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这条路已经停掉了。那么原因是中美两边监管同时收紧， 中国那边是证监会从去年12月开始就再没有批准过任何在境外上市的申请，也没有接收新的申请。那么审批从原来的两个月变成了没有时间表，很多企业等来等去没有结果，结果就撤回。那监管也更严格，连员工期权、社保缴纳这些细节都要问清楚。美国方面是纳斯达克去年9月提高上市门槛，要求中国的公司 IPO 融资至少要2500万美元，而且上市后流通股不到500万美元的公司还会被立刻快速退市，上市流通股不到500万美元啊。那美国国会和监管机构也加大了对承销商和股价操纵的调查，中小型这个中国企业赴美国上市的空间就越来越小，过去依赖美国上市融资的路径现在基本上就断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要闻简报有点多，因为新闻有点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川普乱喊话的动机找到了，金融市场。美国总统川普3月2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两天里就彻底解决在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进行了非常良好并富有成效的对话。那么基于这些深入详细有建设性的对话的基调和氛围，川普指示国防部针对伊朗发电厂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所有军事打击推迟5天。那么具体是正在进行的会议和讨论能否取得成果而定。川普后来说我们与伊朗进行了强有力的对话，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和他们进行了会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谈判会带来什么结果。川普后来又陆续发帖说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星期天一直在谈，谈到晚上，双方已经达成了主要共识。川普又说伊朗想达成协议我们也想，那今天可能会和伊朗方面通电话，希望尽快的举行会晤。那么伊朗需要更好的公关人员，他说我们正在交谈的不是伊朗最高领袖，我们尚未收到他的回应，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不希望他被杀。他说现在的目标是实现中东和平，而且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铀浓缩活动，同时我们也想要那些已经好浓缩好的铀。他说我没有打电话，是伊朗打的，是他们想达成协议。他说别妄想伊朗能拿到任何石油领域的任何收入。川普发这个帖子发完之后，就发出这个美伊谈判的信息半小时后，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别安全官员报道说，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过谈判，目前也没有谈判，伊朗将会继续做出回应并捍卫国家。伊朗的安全官员指出，从未与川普总统进行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川普总统试图在两伊战争中拖延时间，在伊朗发出明确的警告之后，川普总统撤回了对电站的袭击。官员强调，川普总统的言论是心理战，只要心理战持续下去，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这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伊朗方面完全否认了川普的所有的说法，接触都没接触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分析过，现在川普总统是一门心思要撤出伊朗，撤出伊朗战争，不是撤出伊朗，因为美国其实没有军队在伊朗，要撤出这个战争。但是撤出伊朗这个战争需要有一个配合，就是伊朗那边要配合。伊朗这边配合，所以需要伊朗回应川普的这个想法。但事实上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自说自话一套，伊朗那边完全否认这一套，情况就是这样。川普发出美伊谈判的信息之后，美国 WTI 原油价格 就是德州的原油市场价格四分钟之内从100美元附近直接跌到 84.37 美元，四分钟下跌幅度超过 15%。 然后市场这个时候就开始传出川普是通过发布各类信息操控市场的这种说法。那这一轮石油价格的波动一开始看像是伊朗战争在推动，但是越往后看你会发现真正主导市场节奏的是川普的言论。那么最早是在2月27号前后，美国军舰开始在伊朗周边活动，当时石油市场只是预期升温，美国原油市场 WTI 的价格在68块钱附近，到了3月2号到3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始进行正式的打击升级，空袭，不断的空袭，那么油价开始快速的反应，油价从 WTI 的油价从70美元涨到了90美元以上。那么这一阶段基本上是伊朗战争逻辑主导啊，这个油价的。那么真正出现的分水岭是3月8号到9号的周末，那么以色列空军在美盘收拾之后轰炸了伊朗的石油设施，市场情绪被彻底点燃。到了3月9号亚洲开盘， WTI 的油价直接从91美元跳升到了119美元，几乎触及到120美元的关口。那么这一波上涨是直接就是供给冲击直接的反应，因为你炸石油设施供给肯定会有问题，大家都没有争议，这个背景是这个条件。那么就在油价冲到高位之后，川普开始释放战争可能会缓和，不会继续打的信息。那么问题在于川普的表态和战场上的变化完全不对应。这个时候呢，川普不断的发出我们准备缓和，我们不准备不想打了。但是实际上伊朗也好以色列也好都在打击对方的石油设施。那么供应风险一点都没有缓解，而市场却因为川普的话术迅速的掉头，结果很简单，油价从119元快速的回落到了80块钱附近，80美元附近。这就带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你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什么在主导价格？之前是战争，现在的答案开始就不是战争了，是什么？是川普发帖。那么随后几天呢，这种现象会更加明显。这按理说你仗还在打，你供应是受限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通，你的储运能力又紧张，所以理论上油价应该是走强。但是 WTI 的油价每接近一个关键位置，就是100美元附近，特别是 WTI 的油价一接近100美元附近就会出现异常情况。从3月16号开始，市场交易的情况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市场交易员就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律，每到价格接近或者尝试突破100美元，期货市场就会出现大量的空单压盘把价格打下来。那与此同时呢，川普就会不定期的释放一些所谓的利好消息，我们正在谈判啊，我们不想打啦，配合着市场回落。这个情况不是一天，是连续几天，甚至整个一个上个星期整个一个星期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一边在石油市场上盘口上持续出现压制性的空单，另外一边川普在关键节点上不断的发声，两者形成非常明显的配合。所以呢，事情发展到现在呢，这个逻辑就很清楚，市场在关键的价格区间被人为的力量反复的压制。我们当然没办法证明这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的操作啊。但是可以确认一点，只要 WTI 接近100美元就会被打下来，而且这种打压是持续的，有节奏的。而且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布伦特原油、阿曼原油它的涨幅明显大过 WTI， 因为美油被美国石油价格被压住，其他的市场价格更接近真实的情况。所以基本上从这个情况来看， WTO 的原油行情基本上被人为的控制了。今天这个逻辑就被再次验证， WTI 原油刚刚突破100不久，川普就在美国时间一大早就发帖，很勤快啊，一大早发帖说美国正在和伊朗谈判。消息一出，帖子一出来，四分钟之内从100美元附近直接打到84块钱啊，跌幅达到 15%。 你把整个的过程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模式：油价上涨，川普释放战争缓和的信号，价格下跌，然后再反弹，接近到关键点再被压制。换句话说，伊朗战争提供了石油上涨的基础，但真正控制节奏的是川普不断的在关键的时点喊话。所以更值得关注的是节奏本身。川普每次喊话他选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都是在美国市场开盘前，而不是在亚洲盘的阶段。也就是说，亚洲市场会先下跌消化情绪，等到美股像美盘开盘，再通过川普的表态稳定甚至引导市场的方向。所以这种操作方式在市场看来已经不是川普的政治发言，而是川普对市场节奏的直接控制。那么至于这背后是不是涉及更深层次的利益安排，川普是不是有人在那里后面在那下单，我们没办法下结论。但是从交易层面来看，你现在单纯的按照供需或者按照伊朗战争去做判断已经不够了，你需要把川普作为一个变量来考虑你的交易，甚至你要把川普的言论喊话当作核心变量来考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债市场。美东时间3月22号晚上7点35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了 4.45，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油价不再是美债市场里最大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是什么？美债市场的走势取决于川普总统有关伊朗战争能坚持多久。到了今天就3月23号美东时间的凌晨4点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多少呢？在 4.48 到 4.452 之间波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的债券市场正在酝酿一场危机，因为到超过了 4.5 啊，美国是承受不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 4.5 以上，承受不了。因为美国政府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美国财政危机，美国要给更多的钱，美国政府要给更多的那个成本，发债成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所以这个时候呢，市场就猜川普可能会再次做出市场干预的行为。为啥？因为去年川普干过一次。去年4月2号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发起全球关税战，对于所有的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川普还把4月2号叫解放日，这是一颗原子弹，原子弹一扔出去，金融市场迅速引爆，美国股市、债市、汇市全面暴跌。其中有一个关键数据，关键什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直接冲破 4.5。 所以到了4月9号川普扛不住，宣布暂停对等关税90天。川普宣布暂停关税对等关税90天，为什么？就是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的危机。所以 川普是个金融市被金融市场推着走的一个总统。果然三个小时之后，所以这个时候今天就是四点多的时候，这个美债十年期美债国债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破了 4.5， 三个小时之后川普宣布美伊正在进行谈判，对美国的袭击，对伊朗这个发电厂跟能源设施的袭击推迟五天。30分钟之后，伊朗官方否认了川普的说法。伊朗官方说，川普是通过安抚市场来争取时间。美债市场反应很快啊，川普的帖子一出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就因为这个暴跌。然后半个小时之后，这个伊朗官方否认，这个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反弹啊，现在是 4.38， 仍然相当高。你看上去你就知道这是美国政府的手笔，通过川普的喊话控制美债收益率的暴涨，防止美债市场危机大爆发啊。还是那句话，美国无法承受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超过 4.5%， 承受不起。为什么？因为这会引起经济衰退啊。那么黄金市场是上个星期暴跌的一个星期啊。黄金市场的暴跌其实没有人能够解释明白。那么美东时间昨天3月22号晚上，新的一个星期，就是亚洲盘已经开了，黄金交易亚洲盘已经开了。那么黄金价格持续走低，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份黄金期货价格一度触及到4322元的新低，远远低于2月27号5248美元的收盘价，意味着从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金价已经跌了 20%。 那么到今天黄金价格一度跌破4200美元一盎司，跌破4200啊。那么伦敦现货市场，黄金价格是每盎司现在是4260美元，比年初的5500美元跌了22.5%啊。上个星期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幅超过10%，六年来最大的单周跌幅。那市场上大部分的分析说黄金价格下跌是因为伊朗战争爆发，黄金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它没有因为这个战争爆发，没有因为它战争爆发上升反而下跌，理由是受降息预期减弱，流动性收紧的因素影响。那一方面呢，这个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能源价格一上升，通胀预期就上升，通胀预期上升，那中央银行降息的预期就下降，那持有黄金的吸引力就下降。那美联储上个星期议息会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目前还不知道价格上涨对消费有多大的影响，所以美联储选择观望。加拿大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都最近都选择维持利率不变，这些行为向市场发出的信号就是如果有必要会迅速采取行动遏制通胀啊。那么各个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对美元形成了支撑啊，那就会抑制投资者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投资需求，这是个理由啊。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地缘政治一动荡，美元资产会受市场追捧，这个也只能够因为美元指数没有上涨多少，美元指数只涨了到3月20号，就是伊朗战争爆发到3月20号只涨了 2%， 只涨了 2%、啊、那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过去一年黄金价格极度高涨啊，那么出于谨慎避险或者偿还债务的需要，抛售黄金是市场在战争爆发后最直接的选择。我觉得这个逻辑上也讲不通， 一打仗我就卖掉黄金还债，啥情况？但是黄金被抛售，这背后是不是存在某种操纵？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证据。但是黄金的走势到目前为止，市场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什么你打仗了黄金应该涨，结果不涨跌啊？那总之呢，黄金价格有下跌风险啊。那对于高位接盘的投资者来说，风险正在变成损失啊。那么3月23号亚太股市全面下挫啊，市场情绪明显的转弱，主要就是受周末川普说了要轰炸伊朗的电厂等能源基础设施，受这个言论的影响。当时川普还没有讲跟伊朗谈判，所以这个言论投资者就开始疯了，所以全整个亚太股市都在跌。中国 A 股三大指数持续走低，跌幅超过 3%， 上证指数跌了 3.63%， 收报是3813点，盘中曾经一度跌破3800点，深成指跌了 3.76%， 创业板指数跌了 3.76%， 3.49%。那么深沪两市下跌股票超过5000只啊，那么但是呢只有133个股票跌停啊，都在跌幅度超过 3% 啊。那么台湾股市同样大幅回落啊，收市是32722点，历史第11大单日跌幅啊。那么成交不大，成交是7125亿啊。那么外资净卖出是839亿新台币，那么同样是位列历史第11大这个卖超规模。港股恒生指数跌了894点，跌幅 3.54%， 收市是24382点。那么国企指数跌了 3.11%， 科技指数跌 3.28%， 科技和中资板块同时承受压力。日韩股市跌幅更明显，日经指数是跌了1857点，跌幅达到 3.48%， 韩国综合指数重挫 6.49%， 6.49%。那么基本上触发了熔断机制，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跌了超过 7%， 三星跌了超过 6%。 整体来看，在中东局势持续发酵以及政治信号袭扰下，亚太股市从股票到其他风险资产全部都在跌啊。那么市场明显是在避险啊。那么川普今天美股上开市，川普喊话立竿见影，3月23号这个美股全面反弹，道琼斯、标普500跟纳斯达克涨了，开始以后涨了 1.5 左右，现在不知道，我没看。川普有关美伊谈判的表态也带动了油价快速回落啊。那么盘面上航空股、消费股、金融股领涨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轮上涨主要是消息驱动，没有基本面改善，基本面没有改善，包括伊朗战争都在，该打的都在打，没有停过。那么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目前市场的走势啊是受川普的喊话驱动，基本上属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川普会乱喊话啊。以色列有一份报纸叫耶路撒冷邮报，3月23号报道说，美国的高级官员最近向以色列和其他国家通报，说美方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发动地面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了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军正在加快把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人员部署到中东。那么这次部署包括全释号两栖攻击舰，也还有就是之前是迪利波里号，迪利波里号是从日本。这个全释号是从 全市号是从哪儿啊？从各个地方，目前据说是有几千名海军陆战队正在向中东地区聚集啊。那么，川普是3月15号说，美国准备对哈尔科岛发动新的攻击啊，进一步针对伊朗核设施啊，有石油设施采取行动。那么，伊朗官方通讯社3月21号援引伊朗军方的消息说，如果美国对哈尔科岛发动军事侵略，那么必将面临美以袭击伊朗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啊。哈尔科岛是在波斯湾的西北部啊，那么距离伊朗海岸大概有25公里，长6公里，宽3公里。这个哈尔科岛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是从这里出口。那现在呢，我们只看川普的言论，你就会晕头转向。为什么？因为川普喊话有四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所以真假难辨。第一，川普喊话真假难辨，而且话锋可以180度转弯，中间完全不过度。所以他的喊话有四种可能性。第一个，出于政治需要进行一种表态或者一种主张，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出于战术需要进行迷惑敌人或者制造假象，这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操控金融市场，我们今天主题讲的就是操控金融市场。第四种可能性，安抚 MAGA， 对 MAGA 进行心灵抚慰或者是进行政治动员。这四种可能性都有可能。这在四种可能性之下，川普的喊话有真有假啊，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所以川普的话要很小心，大家要千万小心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通常每个星期一呢，我们的新闻都比较多，因为有周末两天的积累，然后周末很多时候又最近又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们通常星期一的新闻会比较多。你看今天我们就差不多播报了一个小时啊。好，明线美丽国采菊，谢谢。情况。台湾基本上是由政府吸收大部分上涨的成本，政府为了缓解油价上涨对民生物价的冲击和产业运营的影响持续，依过去亚洲各国最低价，亚洲各邻国最低价定价原则，汽油、柴油由政府吸收上涨成本。另外再启动专案平稳机制，由台湾中油再吸收 60%。 从美伊开战之后，台湾汽油每升总计涨了 3.3 元新台币啊，折合是 0.7 人民币啊，或者是 0.1 美元。目前最新的油价是每公升92升，92号每公升是30块新台币，30块新台币跟人民币差4倍啊，大概是6.6块。台湾的油价一升92号汽油是6.6块，这个95号汽油每升32，6.94块啊。柴油是29.2块，大概是6.35块啊。台湾人的收入大概是收入中位数大概是中国大陆的5倍啊。那么台湾的油价还没有中国高，共产党你看一下，你们治理国家水平不行啊啊！情况：瑞典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了50%啊。情况：这一轮油价舆论挺油，这一轮油价舆论挺耐人寻味。前期网信办在各个平台密集传播每升上涨1.6块以上，结果落地只有0.9元左右。关键不在于涨多少，而在于为什么预期会被系统性的提高这么多。当公众被反复灌输更坏的结果之后，实际落地反而会产生一种还好没那么惨的心理落差。 这就是中共既当婊子又立白法。这是个舆论战，就是上来就讲我们可能会加更多的油价，然后我们实际上砍了一半，所以你得感谢我，我加了你油价你还得感谢我，这就是兔崽子的理论啊。提问：伊朗是否必须看到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才会接受谈判？如果是，实质性让步是哪一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伊朗人是怎么想。美国有没有美国实质性让步？我不知道是，因为美国现在是轰炸他。那让步是什么？你炸毁我，你这炸不回，或者是我停止轰炸？不知道。现在川普不是说要停止轰炸五天吗？对啊，停止轰炸五天，他已经实质性让步了呀，对吧？提问：各主流媒体都在报道，巴西空降师不是巴西，82空降师啊，已经待命，而且美国还增派了陆战队，都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这个之前我们报过了呀，预计最快本周会到达，全部到达大概是两周后，军事部署都到位了。美国又说不会有地面行动。从今天美国领导人什么情况？你是谁呀？领导人的看做法来看，连川普都不敢说了，是不是为了忽悠市场？实际地面行动一定会进行，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各种信息都有，川普自己讲的正的反的都有啊。前面要讲打，后面讲不打，后来又讲打，后来又讲不打，各种信息都有，然后美国的媒体报道的各种信息都有，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媒体也有各种信息都有。我都不大信，我都不大信，为啥？因为现在信息很混乱，在这个混乱的信息当中，我反正我们就挑着相对我们觉得可信度高的我们报一下，或者是我们报一下的目的是让大家看清楚局势。我都不敢讲现在的哪条信息是真的，包括川普自己跑出来讲的，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这件事情很多因素，我们只能讲目前伊朗战争有很多因素在背后牵扯，因为它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那会变成什么局面不知道，我们就见步，我们就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我们只看到了它发生什么我们再去说。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也报，但是呢我们都很小心的报，也会提醒大家，好不好？提问：请问最近张玉霞有消息吗？是冷处理吗？没有消息，没有消息，大家都在关心伊朗，没人管张玉霞了啊。提问：如果中共长期无法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可不可以理解为中国此时正在酝酿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国的人道危机从来就没有停过，规模有多大就规模看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大小，各种各样的人道危机，中国的地下阶层从来就面对的人道危机。你想一下，中国有2000多万无家可归的人，中国的城市有2200万到2300万无家可归的人在中国的城市流荡，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支援他们，没有非政府组织给他们提供支持，政府也不管他们，这些人在城市的夹缝中游荡。2000多万，你说算不算人道危机？当然算了，2000多万比别人一个国家人口还多，就是这些人，各种各样的人道危机都有，包括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村人道危机更大，那些低下阶层，那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有更大规模的人道危机，毫无疑问是的。观点：国共两党何其相似。40多年前台湾戒严时代，我一个朋友要出国，却被告知属于被特殊 被监控特殊人物到警局一问，才知道他在警局被注记为甲级流氓，管控出国三年。后来查明原因是因为他服三年义务兵役，服务于国军特种部队，因为拥有特殊技能，所以退伍后被列管三年。国民党、共产党是一路的啊，真的是一路的啊。提问：这几天好几个企业老板不是被抓，就是要立案，这是政府没钱的直接明抢吗？一直在呀，一直在干呐。只不过呢，原来是谁干？原来地方政府干，现在谁在干？中央政府也在干啊。现在是轮到中央政府这么干了，所以我觉得财政危机是回事，但是我觉得，我最近看到的两个都是地方首富啊，地方首富，他就直接动这些地方首富，我觉得这有点狠，因为中央政府干肯定要干票大的了哈，有可能。中共产党一直就是抢啊，从他成立那天开始，他就没有停过抢啊。中共建政到现在，他也没有停过抢啊，一直在抢啊。共产党就是抢。观点：这些年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习惯性压住自己，把外界评论放在第一位，甚至不再思考自己真实的想法。这种状态很难说只是文化问题，其实中共故意长期塑造的结果。当表达被不断的收紧，个体被反复的训练去合群和安全，最后形成的就是一种表面稳定内里压抑的群体状态，这也是导致中国人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希望中共快点倒台，不要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祸祸中国人。提问：最近很多自媒体开始宣传国内一线房地产一季度强力反弹，大约同比在10%以上，这个数据真实吗？看我们报道你就不会误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都是同比下跌的，一二月份同比下跌了2%+到3%+吧，大概是这个。70个大中城市，我不知道你的自媒体这个数据从哪来，我说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同比下跌了70个大中城市，同比下跌了2%+3%+，我不记得了。那你的反弹数据是从哪来的？对吗？国家统计局只会跌幅只会缩小不会放大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